好，请看卷八讲义231页。我们继续解释众生等行十善业道，静修梵行无诸暇秽，淡然快乐譬如比丘入第三禅。首先解释众生等行十善业道。那十善业道分成三类，身、口、意。身的业道有三种：不杀、不盗、不邪淫。那十善道它其实通在家、出家，在家不邪淫，如果出家的话是不淫。口的业道有四种：不妄语、不两舌，不两舌就是不挑拨离间，不恶口、不绮语。意业道有三种：不贪、不恼害，不恼害就是不嗔，不嗔恚，还有不邪见。贪嗔痴这是三毒，相反的就是善道。那每一项呢，它都有再有四种，一种四种。一个是自己不杀生，在圣业上自己不杀生，然后不教他杀，不教别人杀生。那对于不杀生者能够加以赞叹。另外看人家不杀生也能够随喜，有四种：自不杀，不教他杀，赞叹随喜。那不杀这样不偷盗啊，不邪淫乃至不邪见，都是一样。好，问曰：后三业道非业。后三指的是意业的不贪、不嗔、不邪见，这个是业道，它不是业。前面七个就是身有三种，口有四种，这七种它也是业道也是业。好，那为什么说十善业道？答曰：莫少从多故，通明业道。就是谈业道的多，所以我们通通名为业道。后面三个，不贪、不嗔、不邪见，它虽然不是业，但是呢它能够起业，就是说由我们意念能够再发动身口，所以其实在其他地方讲，就是意的清净反而是根本，意的清净才重要。如果只是身的清净、口的清净，如果意业没有真正清净的话，这个不是真正清净。而且身口虽然说他目前还没有做出来，但是内心经常贪嗔痴这个毒没有断的话，他身的清净、口的清净也不坚固，一定会不坚固的。因缘一合，他又会违犯。又复慧业故生，是故总名业道。好，接着解释静修梵行无诸暇秽。问曰：上说行十善业道，此理足，那为什么现在还要再进一步说静修梵行？答曰：有人行十善业道不断淫，他只是不邪淫而已，并没有断淫。那么现在呢，更进一步赞叹，有一类的人，他行梵天行，就是行梵行，断除淫欲，所以进一步说静修梵行，无诸暇秽。行淫之人，身恶，名臭，身也不好，那名声也不好。以是故，赞叹断淫欲之人，说无诸暇秽。好，进一步解释淡然快乐譬如比丘入第三禅。淡然快乐，那这个是什么样的乐呢？这里说乐有分成内乐跟涅槃乐。 那这里所说的淡然快乐如比丘入第三禅，这里的乐呢指的是从内乐来说，这个乐不从五尘生不从这个色声香味触，譬如石泉水自中出，不从外来心乐亦如是，行等心修梵行得十善业道，清净无秽，是名内乐。所以这里淡然快乐它并不是往外求有些朋友的玩乐啦，或者是打电动的乐啦，它不是往外求，它是内心的乐。它这个乐从哪里来？行等心比如说慈悲喜舍四无量心或者是没有怨恨啊，跟人家没有什么瓜葛等心相视如父母兄弟等等，那他也能够修清净的梵行能够修十善业道，那心安理得清净无瑕秽，那乐呢是从这样内在而生那么这个乐是何界系，系就是系缚，是欲界的这样的层次呢，或者是色界，或者是无色界好，这里回答这个乐呢是欲界系，亦不系，非色界无色界系。今言譬如比丘入第三禅这个是属于欲界系的，如比丘入第三禅，这是欲界系如果是色界系的话，如果是属于色界这个层次的话，第三禅它本身就是色界嘛，所以就不用譬如，它就是色界但是这里说它这个内乐是譬如比丘入第三禅所以它还没有达到真正色界那个阶段。如果是真正色界系的话，那就不应该说譬如以世事故知非色界系，所以它是欲界系此欲界心生喜乐，那这个乐呢一切满身譬如暖舒至身柔软和乐温暖的酥油浸泡全身，非常舒服快乐。不系者得般若波罗蜜相，观诸法不生不灭，得实智慧，心无所着，无相之乐，是为不系。不系这个是圣者他已经超三界了，所以他不是欲界系，也不是色界系，也不是无色界系。好，所以如果说这里真要讲乐的话比如说刮胡一两种乐嘛，对不对？那一种内乐这是有内心产生的快乐，但是这个还没有达到涅槃第二种呢是叫做涅槃乐。我们看刮胡二，如果是内乐的话，那就是欲界系譬如比丘入第三禅，但是另外一种圣者他是涅槃乐，如果是涅槃乐的话，他就是不系了就是如果我们修行人能够行十善静修梵恨无诸瑕秽等等一个呢他已经得到涅槃，第二个虽然还没得到涅槃，但是他譬如比丘入第三禅得到这变身的快乐。好，底下再进一步问下一页，佛言涅槃第一乐，那为什么这边要说如第三禅乐呢第三禅如果以禅定的阶位来说，它还不是最高嘛，上面还有第四禅还有四无色定 好，论主回答，这主要分成两个大项，第一个，心中欢喜乐受满足在第三禅中。第二，我们看标，过三禅更无乐，故言如比丘入第三禅。若以四禅来说的话，初禅有另外一个名称叫什么？离生喜乐，离生喜乐地，它是离欲界的啦，得到喜乐。二禅叫什么？定生喜乐，它是由禅定生的喜乐。第三禅呢，它是离喜妙乐，离喜妙乐。第四禅就没有乐了，喜也没有，它舍念清净，但是不苦不乐的。所以说超过第三禅，那到第四禅，但是舍念清净，所以最乐的那是在第三禅。所以这里说譬如比丘入第三禅，好，刚刚是略说，我们看论主的回答，有二种乐，有受乐，有受尽乐。受尽乐是什么呢？一切五种尽更不生，比如说五蕴，我们是众生没有完全断尽烦恼，今生即使往生了，但是因为无明的烦恼还要在执着，执着有我，还会再感得另外一个无蕴身，再来一直轮回。那么如果是无余涅槃的话，我们这个五蕴的报身一舍弃以后，他没有烦恼，再会去感得另外的后有，所以一切五种尽更不生，这是无余涅槃乐。能除忧愁烦恼，心中欢喜，是名乐受。如是乐受满足在第三禅中，以是故言譬如第三禅乐。外人问，乐初禅二禅亦有乐受，比如初禅是离生喜乐也有乐啊，二禅定生喜乐也有乐啊，那为什么一定要说如第三禅离喜妙乐呢？论主回答，乐它有上品中品下品，下品是初禅，中品二禅，上品是第三禅。初禅有二种，乐根喜根，五事相应是乐根，意事相应是喜根，二禅中意事相应喜根。三禅它已经没有喜根了，它是意事相应的乐根，它是离喜妙乐。一切三界中除了第三禅以外，更没有意识相应的乐根。初禅的乐它是五识相应而已，它不是意识相应。意识相应的乐呢，只有在第三禅。那前五识不能分别，不知名自相，眼识一生起来，如弹指顷，就非常非常快。那眼识就过了，接着意识已生，以是故五识相应乐根不能满足乐，它刹那刹那就生灭了，就没了。而意识相应的乐根，它才能够满足乐。以是故三禅中诸功德少，乐多故，无倍舍，没有八倍舍，没有八圣处，没有十遍处。这个角注意识九，各位如果对照大悲菩萨论可以看出来，之前我们也有稍微提过，这八倍舍里面有的初禅二禅，然后直接就跳到第四禅，在第三禅没有这些倍舍，没有圣处，没有八圣处，十遍处，前面的八遍处一开始就好像是第四禅哦。 过世三禅更无乐，以是故言譬如比丘入第三禅。好，接着解释一切众生皆得好慧，持戒自守，不扰众生。这扰是扰乱的意思，不烦扰，不扰乱众生。问曰：何以故自乐后言皆得好慧？答曰：人未得乐能做功德，既得乐已，心着乐多故，不做功德。所以进一步乐之后，次第心得好慧。好慧者，持戒自守，不扰众生。这里我们注意哦，持戒自守，不扰乱众生，这是叫好慧。所以有好的智慧的人，他会持戒清净，他不会扰乱众生。如果经常扰乱众生的话，这应该不是很好的智慧了。好，我们看最后一页这一卷，最后一页讲义。持戒自守本来也是一个词，不过从这里问曰答曰来看，他把持戒跟自守分开来说。问曰：持戒是名自守，自己能够检点自己了，一名不扰众生，何以故言？为讲持戒就够了，为什么还要再说自守，又说不扰众生呢？问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真正的持戒的话，比如说我们以菩萨的三句境界来说，有包括三大相嘛。第一个摄律一戒，他就不会去犯种种的戒。再来呢，他能够摄善法，摄善法戒。他能够饶益有情。所以三句境界，摄律一戒，摄善法戒，饶益有情戒。他当然能够自守，他也不会去扰乱众生，不但不扰乱众生，他还饶益有情。外人说，那你讲持戒就够啦，为什么还要再说自守不扰众生呢？好，论主回答，身口的善这只是称为持戒，减心就善，比如约束心或者检点你的心而向善，这个就名为自守。所以光是身口的善还不够，我们要检点我们的内心，这个叫自守。一名不扰众生，一切诸功德皆戒定慧身所摄。底下就分别来配对戒定慧，言好持戒，这个是戒身摄；好自守者是定身摄，这个都还好了解。下面这个待会儿大家分组讨论的时候，大家可以讨论看看，不扰众生、禅宗、持等诸功德是慧身摄。我们不扰乱众生，能够修持心观，这为什么是属于慧所收摄的呢？我们大家再集思广益看看。好，接着我们谈言好持戒、好自守、不扰众生的理由。问曰：亦无有人言不好持戒者，今何以言好持戒？答曰：有的婆罗门他执着世间的法，执着世界法，说你们这些出家舍家，只是自己持戒，你们是断种人。其实人家本来是好好在持戒啊，但反而说人家断种人。 又以自利得财，广做功德，如是有福。啊，他们觉得说，哎，我这广做功德，这个是有福报的啊。啊，可是你这出家人起时啊，自身不济，何能做出功德？啊，就呵斥这些好持戒的。亦有着世界，自法道人。啊，这个法写的版本，宋元明没有这个法字啊。着世界自道人，言下之意就是说，有的人他比如说有一些政治人物啦，或国王定一些严刑立法啊，来对治这修行人，而呵斥这好自守者，言人当以法治世，赏善罚恶啊，对善的话那就加以奖赏，对恶加以制罚，法不可犯。不舍尊亲，立法济世，所益者大啊。那何必去独善其身，自守无事呢？啊，你怎么可以世间这么乱，你不去加以治理啊？人这么危急了，你不加以救助呢？如是名为呵，好自守。好，第三，亦有人呵好不扰乱众生者，言有愿不能报啊。这站在一般世俗人，有所谓的不共戴天之仇啦等等啊，有愿那一定要报。有贼不能戏啊，抓到盗贼的话，那应该把他绑起来了啊。有恶人却不能够治，有人有罪，你却没有办法加以肃清。像这样不能够去除种种的患难啊，不能够拯救种种的危难，你只是这样的漠然无益，何用此为？如是为呵，好不扰众生。其实我们世尊他并不是说有愿去抱怨了，对不对？像世尊整个释迦族都快被灭了，那顶多到一个没有树荫底下在那静坐而已啊。他是用德性感化，并不是说去示威啊、静坐啊、去报仇啊，世尊不是这样子。如说人而无勇见，何用生世间？这外人在呵斥了啊。比如说亲族有难，可是你却不救，如牧人在地，像这样种种不善语，名为呵，不扰众生。所以为了对治有些人他的呵斥啊来说，其实观点不同了。而从修行的观点来看，从戒定慧的观点来看，要赞叹好持戒，好自守啊，不扰众生。好，最后是诸天人皆得好慧，持戒自守不扰众生，行事善法，身心安稳，无所畏难，无热无恼，有好名善誉，有好的名声，人所爱敬，视为像涅槃门。那有的人以怨抱怨啊，那是像流转门啊。但是这些修行人他是像涅槃门。命欲忠实，见福德，欣喜，无忧无悔。即使未得涅槃，也能够生诸佛世界，或者生天上。以是故言，得好慧，持戒自守，不扰众生。好，这个是卷八，解释到八现神力的第六震动。好，接着我们看卷九。好，大智论卷九讲义235页。 好，首先我们再简单的复习一下佛八现神力的内容。一，出声闻光；二，出毛孔光；三，是藏光相，就是藏光；第四，现舌相光；第五、第六震动，也就是佛入狮子游戏三昧，第六种震动，让众生离苦得解脱，让有病者能够得痊愈。那行禅不具足的，让他能够得具足等等。好，接着我们再看八现神力的第六，现尊特身。经，尔时世尊在狮子座上坐，于三千大千世界中，其德特尊，光明色相，威德巍巍。巍巍就是非常崇高伟大的意思啊，就佛威德呢非常崇高，非常伟大，遍至十方，如恒河沙等诸佛世界。譬如须弥山王，光色殊特，众山无能及者。好啊，外人就问，说你经讲佛的光明威德啦，这么崇高伟大啊，为什么只有讲佛呢？诸天圣人也有啊，为什么一定要讲佛的特尊啊？对，问曰：佛以何力故，于一切众生中其德特尊？光明威德巍巍，乃如是也啊。如转轮圣王、诸天圣人也有大力、光明、威德，那为什么只有说佛啊？只有说佛的特尊呢？好，论主回答：此诸贤圣虽有光明、威德，有量有限啊。他虽然有光，不过非常有限量啊。譬如众星。在日光还没出来的时候，还有一点点大家可以看得到，可是日光既出则莫不现啊。那比喻这个贤圣虽然有光，但是非常有限量，微不足道。而佛从无量阿僧祇劫极大功德，一切具足，因缘大故，果报亦大啊。其他人没有办法像佛这样子。所以佛之所以这样子威德佛德特尊果报这么大呢，重点是他的因缘所种的因非常广大，这才是重点啊。我们不要只是羡慕说为什么你那么富有，为什么你那么有智慧，我们应该了解啊，他有这样的果一定有他的因嘛啊。佛也是一样，不要只羡慕说佛的特尊啊，金色光，金光闪闪这样而已。我们看人家种了什么因缘啊。好，复次，佛世世修诸苦行，无量无数，头目髓脑，常施众生。这是内采的布施啊。好，岂为国财妻子而已啊，并不是只有外采的布施哦。那除了财施以外，还有法的布施嘞，啊，这是有关于布施方面。再来，一切种种戒、种种忍、种种精进、种种禅定，即无比清净、不可坏、不可尽智慧，啊，这加起来就六度嘛。要佛无量劫来修六度，世世修行以具足满，啊，有这样的大因缘，所以才有这样的大果报。此果力故，德不可称量，殊特威神。以是故言，因缘大故，果报亦大。好，不然就问底下这个地方也非常精彩啊，包含了很多的故事。今天没有来的人亏大了啦啊。 问曰：作佛神力无量，威德巍巍不可称说。既然佛那么这神力无量啊，威德那么崇高，为什么佛还会受九罪报呢？底下列举九种罪报。一者，犯次女孙陀利，他毁谤佛，孙陀利谤，那五百阿罗汉呢也同时被毁谤，这是第一个。他的因缘等一下我再举一些经来说明一下。第二，瞻遮婆罗门女，就是有一个婆罗门女，她那个绑着一个木鱼，装作大肚子啊，来毁谤佛。到佛还有众弟子都在场的时候，他旁边说：“哦，你之前让我怀孕啊，现在不给我饭吃啊，只是在那边跟弟子说法而已。你慈悲他们，为什么不慈悲我呢？”就是这样的毁谤佛。三者，提婆达多，就是提婆达多推山压佛。这个山，导师标点本的注解，在脚注第九啊，标点本教刊说山，应是实质之物。整座山当然没有办法整个推了哈，它是山上的石头了，推山上的石头。所以有的经论他就直接讲山石，就是佛要经过，提婆达多从山上推这个石头下来，想要砸死佛。可是这护法神啊，就把它挡掉啊，这石块就整个脆掉，那个碎片呢，就伤到佛的脚趾。好，逝者蹦木刺脚啊！我有一天在行脚的时候，在走的时候被那个木头啊刺了脚，那很痛啊，非常痛。五者毗罗离王兴兵杀诸世子，佛时头痛。就琉璃王他的起兵啊，要整个灭释迦族。佛那时候听说啊，大概有三天头一直很痛。六者受阿耆达多婆罗门请而食马麦。本来应供应该是吃很好吃的啊，就吃的非常不好啊，只吃这个很粗糙的马麦。七者冷风冻固极痛，就被感到很疼痛。八者六年苦行。九者入婆罗门聚落去乞食，可是大家都不给，空钵而返。那这经论谈的很多，大正这里是提到这九种罪报，有的提到十种，多少不太一定。复有冬至前后八夜，那这个寒风刺骨，佛所三衣御寒，就是说佛会怕冷哎，虽然说金刚不外身啊，或者就是说，佛你又不怕冷，那为什么这个寒风来的话，你要说，赶快再给我一件衣服穿？一件不够，两件、三件，可以了，所三衣御寒啊。不但怕冷，还怕热嘞，又护患热，请阿难呢在后面，那时候没有电扇的啊，那只好用手来扇佛。或者就说，如是等世界小事，佛皆受之。如果你说佛神力无量，三千大千世界乃至东方恒河沙等诸佛世界，南西北方视为上下，光明色相威德巍巍，那为什么你要受这样种种的罪报呢？好，有关于这会受种种罪报的因缘， 我们在角柱的第五卦五一比较详细的是第四行，佛说兴起行经。佛说兴起行经，这个很详细。另外最后根本遂皆有不比那也要事，这面也谈了很多。好，那各经论说的不尽相同，我想就举要事或者有些要事没有提的，我就举这个兴起行经谈一下它的因缘。好，第一个罪报，在比那也要事里面，他是说就是过去生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婆罗门，那婆罗门他教导了这个500个孩童，这个500个孩童其实就是后来的这500阿罗汉，那这500个孩童就跟着这个婆罗门啊，就学习种种的教典。那时候有一位阿罗汉他游行人间，那么这个阿罗汉因为他这个修行很好啊，其他的成年人一看到这个阿罗汉像阿罗汉的这样的仙人，就大家都起这个恭敬心大家都争相的去供养，就反而这个婆罗门呢没有人再敬仰他力养就慢慢微薄，所以这个婆罗门心里就产生了嫉妒心起一个恶念，就让这些500学童呢到处散播谣言，说这个仙人呢他有贪欲心到处去毁谤。那由于这个因缘，这个婆罗门这个散播谣言，这个婆罗门说人家有淫欲心啊等等的，这个其实就是佛。那么这个500童子，也就是现在500比丘过去生了跟着婆罗门这样的因缘到处散播谣言，所以佛陀受毁谤了，老师受毁谤了，这个弟子们呢也跟着受毁谤了。那另外药师还举另外一个因缘，他是提到说世尊的前生他是一个男子，那么在城内有一个淫女，那个男子那时候还没修行了，世尊的前生还没有修行就想要送这个淫女很漂亮的衣服璎珞希望得到她的欢心这样子。那么这个淫女她穿了这些璎珞要去跟这个男子叫做为偶共享娱乐的时候，有另外一个人拿了更多的钱500金钱，说这500金给你你来跟我共欢乐。结果这个淫女她贪得无厌本来是说鱼与熊掌不能得兼就她两个都想要，她就先找其中一个了那另外一位呢就先叫他的那个婢女去跟他讲说我现在还要化妆啦钟荣你稍等一下。那结果他们等很久后来这个淫女又叫婢女说我现在化妆好了，那到哪里会面结果这个淫女的婢女他一不小心就泄露天机。泄露天机以后，那个人他就怀恨在心了，一粒心就顿失了，就起杀心。那就把这个淫女呢一刀就把他杀死了。杀死以后，这个婢女他就非常惊恐就大声的叫某某人他杀了我的主人。那个人就世尊的前生他就非常惊恐，就把那个血刀呢 在跑的时候看到有一个读觉在那边打坐，啊，就把那个雪道呢就放到那前面呢，就跑到一边躲起来。大家的追赶，一看到这个刀子在读觉面前，啊，他就想，哎，这一定是这个读觉杀死了这个淫女。那读觉他说，我只是在那边打坐，你发生什么事情我完全不知道啊，啊。后来国王就要把这个毒决啊加以处决。那世尊的前身啊，就是这个韦偶啊，看到这个景象呢，觉得很难过啊，那个忏悔。他说苦哉，这个毒决的出家人啊，他持戒德性这么样崇高啊，可是现在枉受这无辜之殃啊，这都是我的罪过。所以他就出来忏悔啊。所以像这样的因缘，这个不但杀了淫女，而且把这个罪啊转嫁到这个毒觉的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世尊的前生啊。有这样因缘，虽然说成佛以后还会余报，注意这是余报哦，但正报呢，事实上他已经长久在地狱里面受很多的苦了。那余报还会受别人毁谤啊，这是有关于第一个身陀利你的毁谤。在第二哦，作父谤佛，婆罗门女作父谤佛，在药室里面同样是睡觉有布比那也的药室啊，里面啊提到就过去生啊有兄弟两人，那兄长他是非常精进修行啊，证得阿罗汉。那弟弟呢，他是受持三藏啊为大法师，也是修行人啊。不过有一个时候，在某个时候有一个长者他供养他的弟弟，为他的弟弟呢建一个处所，让他在那修行，他需要的什么东西啊都给他。他的弟弟呢有一天也请他的兄长阿罗汉来跟他共住。结果这个长者看到阿罗汉就是他的哥哥，哦，这威仪啊各方面都非常的好，更加的恭敬，所以他就除了供给他饮食以外，在供养他的兄长非常好的衣服。那弟弟呢他就生嫉妒心了，说我跟这个长者交情那么久了，今天看到我的兄长只不过短暂的会面而已，竟然这样子心有异心啊，就想要舍我而去啊，来找更好的福田啊。结果他就处处呢要对他的兄长找他的缺点啊，来说长说短这样子。那这个兄长阿罗汉知道弟弟这样的心念，知道他起嫉妒心了。这个兄长还是很有修行哦。好，既然这样的话，那我衣服我就送他了。既然是这个长者供养的衣让他起烦恼，那我这个衣我就送给我这个弟弟。结果这个弟弟其实也就是世尊的前生了，得到这个衣服以后心里还不满足，经常在找这个兄长的种种的缺失。后来这个长者有一个婢女到弟弟这边来，弟弟就跟他讲说，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他说没问题，你有什么问题我可以帮你。结果他就说，你穿这件衣服 回家，回到这个长者家。那么因为是长者的婢女嘛，所以他本来这个衣服是供养阿罗汉啊，这个阿罗汉身上穿的衣服竟然会在这个婢女这边再穿回家。那他就跟他讲说，如果你的主人这个长者问你穿的衣服从哪里得到的话，你就说从那个某某阿罗汉那边而来。他说如果他进一步再问你为什么会送你这件衣服，你就跟他讲说诶，他对我好感什么的。那这个女的也呆呆的啦，就这样说了。长者呢就对阿罗汉产生不清净的心，不恭敬的心，所以就加以回报啦等等。所以这个弟弟虽然是他也是当法师哦，但是因为嫉妒心啊，毁谤这个兄长的阿罗汉啊，这个人之后就是现在的佛。那由于这样的毁谤的因缘也好几千万生受地狱里面受种种的苦报，而成正觉之后，现在的这个余报还得到的种种婆罗门女的毁谤等等啊。好，这是药师里面提到的一个因缘。其他我这边有历史一些出处啊，有一些提到原本的因缘不尽相同的啊，大家有兴趣再去对照。好，第三就是提婆达多啊，他推三十来想要压佛而伤了大智。好，我们一样举药师这个律典里面的故事来说。一样是过去生，有一个长者他娶妻生子，那有一个长男，这个长男就是世尊的前生啊。后来就是这个长男的母亲，也就是长者的妻子他就往生了。那但这个长者呢又娶了妻子这个妻子呢又生了一个小孩也就是世尊前生的弟弟。后来后母死了以后，那弟弟呢就投靠这个兄长所以世尊的前生本来当哥哥的还是有点雅量可是那时候他娶了一个太太，这个太太比较小心眼，说：“现在弟弟来投靠你啊，那如果要分家产的话，怎么办？”那世尊的前生就当哥哥，他说：“那应该要平分啊。”那太太说：“他才一个人啊，我们。”就是人这么多还有小孩啊，怎么可以这样子平分呢那先生说世间法就这样子啦那这个妻子呢就一直在那边进谗言，他说那我们想办法把他杀掉吧，但是如果在村落大庭广众把他杀的话，大家会知道倒不如我们把他引诱到那个没有人的地方到一个山谷，我们说你约他一起去采花，到山里面比较没有人的地方去采花。到山谷的时候，这个哥哥耳根软就经不起妻子这样子一再而三的谗言，结果就推这个山石推下来就把弟弟给扎死了。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那当然就是这个兄长杀死了他的弟弟，这个兄长其实就是世尊的前生被杀死的这个那应该就是提婆达多了啦现在都把他杀回来了 好。啊，在第四，蹦木赤脚。蹦木赤脚我们上次也有稍微说过齁。蹦就是散裂的齁。这个尖尖的那个非常尖锐。有的地方讲木枪啊，刺伤佛足。好，之前说过，我们再简略复习一下，一样是出自于药师，就过去式啊，那有两个这个商队的队长，他们到海里面去求宝啊，那其中一位呢，这个商主。他知道他的船啊，知道风势啦、啊嗯、承载量啊多少，尽管宝很多，但是呢他会斟酌啊、哦、不会过量。那另外一位他贪得无量啊、哦、就承得太多了，后来呢就沉没。那另外一位这个商主，他船快要沉没的时候，他就游啊游到那个另外一位商主那边。那有事先斟酌这载宝的重量啊承载量的这一位，其实就是世尊的前身啊、哦。那当时他还蛮宽容大量的，他说：“哎，好啊，那你要上来我就救你。”就牵着他的手啊，把他拉上他的船。结果这船沉下去的商主呢，因为他太贪心了，自己整个船沉没了。可是现在呢？又看到另外一个哦，他满载着这些财宝啊，要回去。但是我一个人孤零零的、啊，又差点没命，所有的宝物都没有了。所以他嫉妒心一起，结果就拿一个很尖锐的东西啊，就开始是把这个船挖洞啊、哦。那世尊的前身他一看，他说：“哎。”你在做什么啊？哦，你这个船一沉没的话，我们不但两个都没命，宝物也都没有啊！哦，他劝他，怎么劝都劝不听。后来，就世尊的先生啊，他一看这样不行啊，就拿了个尖锐的木枪，就这样一刺啊、哦，就把那个人刺死了。那由于这样的因缘啊、哦，刺杀的因缘。所以经过非常长久的时间，他还是落在地狱受苦。那现在成正觉以后，禅业报业又受到这个木枪来伤他的足啊，伤佛的脚。好，留一些给下一次的人吧。我们今天先到这里。